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联邦议会今天审议对女王的联合吊唁动议。Optus 受网络攻击，客户个人信息会泄露。俄罗斯部分军事动员下，一些人离开该国。新西兰南北两岛间发生5.8级地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联邦议会将审议对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联合吊唁动议，以及发出欢迎新国王查尔斯三世的信息。各党派领导人将有机会分享他们的哀悼，而该动议将被列入众议院和参议院会议议程。周四，澳大利亚设全国哀悼日，纪念女王的离世。
10位澳大利亚杰出人士跟随总理阿尔巴尼斯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典礼，其中唯一一名受邀华裔是南澳年度杰出青年，现年28岁的特殊需求牙医顾问 Trudy Lin。 Trudy Lin 在回到澳洲家中的第一时间接受了本台采访，分享了这段自己终身难忘的经历。 Trudy 认为代表的选择象征了澳洲的多样性。他说，我作为一个有亚洲背景的澳大利亚人出席女王陛下的葬礼，这可以帮助所有拥有多文化背景的澳大利亚人全方位地认同他们的身份和传统。正是这种丰富的多样性令我们澳大利亚变得如此的精彩。
在全国哀悼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公共假日，反对君主制的活动人士走上街头，表达对原住民的支持。废除君主制运动举行了抗议活动，以提高民众对原住民在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下所遭受痛苦的认识。在墨尔本，活动人士塔恩·奥努斯·威廉姆斯表示，殖民主义和君主制的联系紧密。看到大家都在哀悼女王去世，我们社区的很多人都感到痛苦。女王代表了很多暴力、种族灭绝以及从我们族人手中偷走土地的历史。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社区走到一起并举行这个治愈仪式真的很重要，因为看着这个国家哀悼一个代表着对我们的土地和族人的破坏的君主，这很难。
今天卫生部发布的新数据预计将显示新冠病例数量持续下降，不过该数据的准确性存在疑问。联邦卫生部将发布其每周新冠病例通知报告，同时发布州政府的数据报告。在卫生领域内，政府把每天发布数据改为每周发布数据的做法受到了广泛批评，因为技术的开始和结束日期不同，上周州政府的数据报告与联邦的数据报告大相径庭。
在新州，新冠半人马变种病毒感染人数上升，卫生部门正密切监测。新州的最新数据显示 BA.2.75 半人马感染人数占感染总数的 17.5%， BA.5 感染人数占核酸检测呈阳性病例总数的76%。一些研究表明，被称为半人马的 BA.2.75 比 BA.5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更强，可以逃避所有治疗所产生的免疫。过去一周，因新冠住院和接受重症监护的病例数也有所下降。从周四晚上11:59起，维州政府不再要求居民在乘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车、拼车服务和旅游车辆上佩戴口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新研究表明，更严厉的封锁对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比新冠病例数量的增加更大。
在 Optus 受到网络攻击之后，联邦反对党呼吁制定更严格的隐私和数据法律。Optus 证实，尽管客户的付款信息和账户密码没有泄露，但客户个人的信息可能已经泄露。该公司表示， 正在与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合作，以限制当前和以前的客户所面临的风险。澳大利亚联邦警方和其他主要监管机构也得到了通知。 ScamWatch 建议 Optus 的客户更改其在线账户密码，并在网上银行启用多重认证。反对派表示，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改善澳大利亚民众的网络隐私和安全状况。
在塔斯马尼亚州西海岸，230头鲸鱼不幸搁浅，其中只有35头得以幸存，当局的救援和放生工作仍在进行。这是继周一在国王岛发现被冲上岸的14头抹香鲸尸体之后，几天内发生的第二次搁浅事件。两年前，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鲸鱼集体搁浅事件就发生在几乎完全相同的地点，时间也完全相同。搁浅原因至今尚不明确。塔州自然资源和环境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在国王岛搁浅的抹香鲸可能是同一单身鲸群的一部分，一群年轻的雄性抹香鲸在离开母鲸群后结伴而行。他警告称，干扰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是一种犯罪行为，包括拥有鲸鱼尸体的一部分，请民众与他们保持距离。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俄罗斯领导人签署部分军事动员令之后，一些俄罗斯人决定离开该国。100多人在离开莫斯科后抵达了土耳其。本周，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部分军事动员令，动员30万名预备役军人参加乌克兰战争，这让民众担心一些人无法逃离。不愿透露自己姓氏的俄罗斯人亚历克斯表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步骤，可能给公民带来更多的问题。
Sure, I'm concerned. I didn't believe that.
他说，当然我很担心，我原本不相信下一步会是军事动员。我觉得没有多少俄罗斯人想打仗、被动员和当兵，所以就这样了。
So that's it.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军事动员是必要的，他仍然把俄乌冲突称为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1号宣布启动部分军事动员计划，以征召30万名平民投入乌克兰战争后，引发了全国各地的示威游行。这次民众集体示威是自俄罗斯2月宣布军事入侵乌克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俄罗斯各地38座城市的示威活动中，至少有1300多人被拘留。不少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征兵行为表示失望，担心加剧俄罗斯与西方各国关系的破裂。
接下来目光转向新西兰。新西兰南北两岛之间发生 5.8 级地震，这是新西兰今年经历的最大地震，但没有关于遭受严重破坏的报告。超过44000人向监测机构报告了自己感受到地震。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联合国负责人就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影响发表了看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当地时间周三表示，适应气候变化是解决长期影响的一部分。本周早些时候，古特雷斯评论称，气候危机是当代的决定性问题，需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一个香港记者团体负责人在因涉嫌进行报道时妨碍警方执行公务而被捕后，已获准保释前往海外。香港记者协会的陈朗生对阻挠警察执行公务的行为不认罪，现在他可以出境进行深造。在法庭外，陈朗生称他不能讨论案件的细节，但是当被问到新闻自由时，他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I won't try to think too much or suspect too much.
他说，我不会去想太多，也不会去怀疑太多，是不是这后面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或者特别的用途。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但我认为在香港的每一个人，如果你试图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你就能找到答案。
台湾行政院决定最快可能在10月13号起放松边境管制。目前入境台湾旅客必须住3天的防疫旅馆，然后在家隔离4天。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如果疫情持续趋缓，将放宽为免隔离的7天自主健康管理。台湾还将同时开放观光团，澳洲在内的免签证国家旅客可以入境。
意大利可能很快迎来其首位女总理，乔治亚·梅洛尼领导的政党被认为将获得周日投票的25%。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民族主义兄弟党在2018年只获得了4%的选票，当时他拒绝加入联盟。现年45岁的梅洛尼计划，如果他在意大利的议会选举中获得成功，将削减税收并打击移民。
英国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首次多于新教徒，标志着该地区有可能从英国分裂出去的历史性转变。一个世纪前，北爱尔兰的建立是为了保留亲英、新教、联盟主义的大多数，而南部则主要是天主教。当时人口中约有2/3为新教徒，1/3是天主教徒。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0.664美元，兑换1.136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03元人民币、5.216元港币、20.999元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21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
堪培拉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19度。
阿德莱德下午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20度。
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
最后是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